北京原来设下的期限是发出通知后的30天内，不过一些航空公司说需要时间解决技术性的问题，经过延展后，北京给予国际航空公司完成网站修改的最后限期是6月24号。《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依照中国政府规定更改网站涉台名称问题的航空公司，包括日本的全日空及日本航空、韩国的韩亚航航空及大韩航空、印度航空以及越南航空。这篇报道说，这些航空公司来自一些有历史性或政治性的原因，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想拒绝中国要求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订票网站上，台北和北京、上海等城市与东北亚地区其他城市，比如东京和首尔并列，所有这些城市都没有标注国家。全日空的做法是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并列。美国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该公司已交由美国政府处理此事，因为这是一个必须经由政府来解决的外交议题。达美航空公司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和美国政府对此事有密切咨商。一名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则是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这个星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性压迫行为的座谈会中表示，从中国过去也曾经扬言要报复售台武器的美国包商，但后来并没有真正这么做的潜力来看，他预期这些航空公司最后比较可能的做法是在其中文网站上做出模糊的改变，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但在英文网站上则是保留对台湾的表述，不会将台湾改列在中国之下。美国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亚洲部门主任赫尔森也在会中表示，中国以外交政策施压外国企业是一个新的趋势，外企对中国以经济手段施压并不陌生，例如对技术转移的要求。不过在外交政策上的强制手段却是新的现象，对于在中国营运的外国企业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常态，西方企业对这种挑战完全没有准备。赫尔森说，中国要求航空公司或其他企业更改其全球网站对台湾的称呼，或许这些公司在其亚洲或中国营运的部门有相关的政治敏感度，但其总公司却不一定如此，因此他们面对政治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立即道歉，但这却可能是一个错误。赫尔森说，
Result, I would say, of the fact that they're so unprepared is that there tends to be an initial response, which is to apologize quickly and very effusively.
结果就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他们的初始反应就是快速的道歉，溢于言表的道歉，但那却可能会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些公司很快的就愿意放弃原则，它可能引来更多中国的压力，并在他们母公司的市场政府和公众间造成风险，例如欧洲或美国的民众就会担忧，一家西方企业放弃其原则，无论是台湾或是达赖喇嘛等这些最近的例子。
新美国安全中心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强制性经济行为，并对此作出反应。报告提到，美国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及受到北京报复，显示中国近来开始以那些不遵从北京偏好的政策立场营运的个别企业为目标，对他们采取实施强制性做法，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信心提高，未来中国将有更强的实力，更多的手段来对全世界更多国家、更多企业施加强制性行为。川普政府应该研究这个现象，以便指认出在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里特别脆弱之处，才能做出预防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